好，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请听弟兄我来念。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最后1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讲题是末世前要准备的3件事，讲员是徐永胜传道和林志朗弟兄为他担翻译，有请。
大家咧细个咧有冇玩过一个好刺激嘅游戏叫做音乐椅咧？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很刺激的游戏叫音乐椅？
呢个游戏好简单嘅啫。
这游戏非常简单，
就是所有的参加者咧就随住音乐响起咧就围住张凳咧就走动。
那就是所有参加者随着音乐的响起就围绕着椅子走。
咁啊，音乐咧喺冇预警之下咧系会突然停止嘅。
音乐就会在没有预警之下就突然停止了。
咁所有嘅参加者咧就要喺最快嘅速度咧就抢咗一张凳嚟坐低。
那所有的参加者就要用最快的速度抢一张椅子坐下。
咁啊，最后咧剩翻两位嘅参加者咧就争一张凳，决定最后嘅胜出者。
最后呢，两位的参加者就会抢一张椅子，决定最后的胜出者。
咁大家当中应该有好多人玩过噶，系咪？
当中应该有很多人都玩过。
咁啊，有冇边个觉得自己玩呢个游戏系高手嘅？请举手。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玩这游戏是高手呢？请举手。
冇啊，一个都冇啊。
一个都没有吗？
啊有啊，哎 ，OK 喎、哦，
很好。
咁啊，我预备讲章嗰阵咧，就问好奇咁问咗 AI。
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就好奇地问了一下 AI。
咁啊，玩音乐椅咧游戏有咩秘诀啊？
玩这个音乐椅游戏有什么秘诀吗？
咁啊，我以为 AI 应该揾唔到相关嘅资料啦。
我以为 AI 应该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但系佢一秒咧就回复我啦。
但是他一秒就回了我。
咁啊，详细我唔讲啦，
详细我就不说了。
但我感觉咧，我问咗 AI 之后咧，应该可以成为呢个玩音乐椅嘅专家啦。
但是我感觉自己问了 AI 之后，就应该可以成为音乐椅的专家了。
系啦，弟兄姊妹，今日我嘅主题咧系末世前要准备嘅3件事。
弟兄姊妹，今天我的主题是末世前要准备的3件事。
咁我觉得咧，这个等待呢个末世来临咧，同呢个音乐椅游戏有啲似。
我就觉得这个等待末世的来临跟这个音乐椅游戏有一点像。
首先呢，没人知道末世是几时来的嘛。
首先呢，就是没有人知道末世什么时候会到的。
咁啊，音乐椅这个游戏都是一样。
音乐椅这个游戏也是一样。
没人知道音乐是几时停的。
没有人知道音乐什么时候停。
咁啊，喺音乐呢仍然是未停嗰阵呢，
在音乐还没有停止的时候，
所有人呢都要围住呢张凳呢继续嘅走嘅。
所有人都围绕着椅子继续的走。
同样呢，末世还没来到之前呢，
同样在末世还没有来到以前，
那么世人都是继续的去他们的生过他们的生活。
世人呢也要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不过等到末世到来的时候呢，
不过在等到末世到来的时候呢，
或者之前呢，
或者以前，
是不是好像玩音乐椅一样只能够被动这样去等待的呢？
那是不是像玩音乐椅一样就只能被动的去等待呢？
那么在等待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准备功夫可以做的呢？
那在等待的过程有什么准备可以做呢？
今天我们透过马太福音24:3-14的经文，
今天我们透过马太福音24:3-14的经文，
学习主再来和世界终局前我们可以提早准备的三件事。
学习主再临和世界终局以前我们可以提早准备的三件事。
马太福音呢，是耶稣提到关于末世最详细的一个福音书来的。
马太福音是耶稣提到末世最详细的福音书。
除了24整章经文之外，
除了24整章的经文以外，
25都是讲紧关于末世的事的。
25也是在说有关末世的事。
不过今天呢，我们不会看那么多的经文。
不过呢，今天我们就不会看那么多经文，
只是看3-14耶稣所讲关于末世终局前的一些预兆。
只看3-14耶稣所说末世终局前之前的预兆。
有什么预兆呢？
有什么预兆呢？
咁啊，就系等先，有咩预兆？呢啲预兆今日有冇应验呢？
这些预兆今天有没有应验呢？
咁啊，我哋睇下第一个预兆先。
我先看看第一个预兆。
呢个系唔 work 嘅，其实。
唔开机啊？
开咗机，不过系唔 work 嘅。OK，anyway。
冇电啊！
好。咁啊，你帮我揿啦。咁啊，第一个预兆咧就系5讲关于信仰嘅迷惑啊。
第一个预兆就是5说关于信仰的迷惑。
咁啊，今日咧呢个假基督咧多唔多咧？
今天假基督多不多呢？
多，多到不得了。
多，多到不得了。
根据咧呢个大英百科年鉴，
根据这个大英百科年鉴
统计近100里边。
统计近100里面，
自称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救世主有超过1100人，
自称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救世主有超过1100人，
但在韩国呢就已经有超过50自称基督的人，
单单在韩国就已经有超过50自称是基督的人。
那么第二个预兆了，
到了第二个预兆。
咦，好，咁啊，6-7咧就讲有战争同埋呢个政治动荡啊。
6-7就说有战争和政治动荡。
咁啊，经文提及咗战争咧，系有群众嘅战争。
经文提及嘅战争有群众的战争。
到呢个国与国之间嘅呢个国际嘅战争，
到这个国与国之间国际的战争。
咁啊，国与国嘅战争大家都好明白啦。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大家都很明白。
有俄乌战争啦，同埋呢个美以伊的战争，
有俄乌战争和这个美以伊的战争，
而且咧历史上咧战争咧都系从来都冇停止过嘅，
而且历史上战争是从来都没有停止的。
咁啊，关于群众之间嘅战争咧，
关于群众之间的战争呢？
咁啊，几年前我哋香港都深深感受到群众彼此对立斗争。
几年前在香港我们也深深体会到群众之间彼此对立战争，
亦都可以好像战争这样那么激烈和残酷的，
也可以像战争那样激烈和残酷。
那第三个预兆了，
第三个预兆。
那么7后半那里讲呢，自然的灾害和人类生存的危机。
第七节的后半就说自然的灾害和人类的生存危机。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呢，最近呢有新闻说今年和明年呢是会出现这个超级厄尔尼诺现象。
大家知不知道最近有新闻说今年和明年会出现这个超级厄尔尼诺现象？
咁专家话呢次嘅现象咧系可能会导致咧全球有2.5亿人死亡哦。
专家又说，这个现象有可能会导致全球有2.5亿的人死亡。
2.5亿喎，
2.5亿。
咁啊，因为佢将导致极端嘅天气咧就频繁咁样发生，
因为它就会导致这个极端的天气频繁发生。
人类生存最依赖的粮食和食水将会变得非常之缺乏，
人类生存最依赖的粮食和食水将会变得非常缺乏。
咁啊，至于地震频繁，
至于地震频繁，
咁呢几日大家喺新闻都睇到啦。
这几天大家在新闻也看到，
咁喺委内瑞拉同日本都发生地震，
在委内瑞拉和日本都发生地震。
咁啊，第四个预兆，
第四个预兆。
第四个预兆，九节同埋十节话基督徒遭遇呢个逼迫嘅事。
第九到第十节就说基督徒遭到逼迫的事。
咁啊，根据呢个敞开之门网站嘅全球呢个守望名单，
根据这个敞开的门网站的全球守望名单，
咁啊，2026年至今已经有4849名嘅基督徒因为信仰被杀。
2026年至今就已经有4849个基督徒因为信仰被杀，
仲有呢个4712名嘅基督徒因为宗教嘅原因被囚。
还有4712个基督徒因为宗教的原因被囚禁。
咁啊，逼迫基督徒嘅地方，除咗嗰啲好似北韩咁样咁封闭独裁嘅国家之外，
逼迫基督徒嘅地方，除了那些像北韩一样封闭独裁的国家以外，
近几十年呢，以基督信仰为骄傲嘅西方国家，
近几十年以基督信仰为骄傲的西方国家，
亦都有唔少基督徒因为同性恋相关嘅议题而受到迫害。
有不少基督徒也因为同性恋相关的议题而受到迫害。
咁啊，第五个预兆啦，
来到第五个预兆。
咁啊，十二节讲到咧，道德败坏同人嘅爱心冷淡啊。
第十二节讲到道德败坏和人的爱心冷淡。
咁啊，今日诈骗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嘅一个道德嘅危机啊。
今天诈骗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道德危机了。
诈骗的盛行呢，就令到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戒心。
诈骗的盛行就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戒心，
爱心自然就慢慢消失了，
爱心就自然慢慢的消失了。
那么最后第六个预兆，
最后第六个预兆，
十四节话福音将传遍天下。
十四节说福音将传遍天下。
虽然耶稣2000年前颁下大使命开始，
虽然耶稣从2000多年前颁下大使命开始，
福音就已经向外传开了，
福音就已经向外传开了。
但真正称得上传遍天下呢？
但是真正称得上传遍天下呢？
就是近100年的现代宣教运动里面发生的，
就是近这200年现代宣教运动里面发生的，
尤其在20世纪这个全球化之下。
尤其是在20世纪全球化之下，
福音几乎传遍整个世界。
福音几乎传遍整个世界。
咁啊，综合主耶稣所提到嘅末世预兆，
综合主耶稣所提到的末世预兆，
大家觉得我哋呢个世代系咪已经全部都实现晒咧？
大家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是不是已经全部实现了呢？
咁我谂冇十成都应该有八九成啦啩。
我想没有全部也应该有八九成了吧。
同唔同意啊？
大家同意吗？
啊，有啲人岌头啦。
有一些人就点头啦。
咁啊，今日嘅对于个末世嘅来临，
今天对于这个末世的来临，
我哋嘅疑问同埋关注系咪同当时嘅门徒系一样嘅咧？
我们的疑问和关注是不是和当时的门徒一样呢？
有咩唔同呢？
有什么不同呢？
咁啊，三节，
第三节。
咁啊，门徒问咗耶稣两个问题。
第三节里面，门徒问了耶稣两个问题：
咩时候同埋有乜嘢预兆？
什么时候和有什么预兆？
我谂每一代嘅基督徒都大概同当时嘅门徒想问嘅问题系一样啊。
我想每一代的基督徒大概跟当时门徒想问的问题是一样的。
但系究竟我哋所关注嘅焦点系咩咧？
但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呢？
对于主嚟讲。
对于主来说，
我们跟门徒可能都问错问题，
我们跟门徒可能都问错了问题，
都放错了焦点，
都放错了焦点。
虽然主再来和末日都是关乎将来的事，
虽然主再来和末日都是关乎将来的事，
但是呢，我们常常的关注点都是当下，
但是我们常常关注的地方都是当下，
总是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对未来的一些期望和计划，
总是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对未来的期望计划。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为什么这样说呢？ 咁啊，喺二十四章之前咧，就系有两段嘅经文咧，可以反映门徒咧嘅期望系啲乜嘢啊？
在二十四章以前有两段嘅经文可以反映当时门徒在期望什么？
就系马太福音嘅十九章廿七节。
这是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七节。
彼得问耶稣自己撇下所有跟佢啦。
彼得就问耶稣自己撇下所有去跟从他。
咁将来可以得到啲咩回报咧？
将来可以得到什么回报呢？
明显咧，彼得咧系期望能够喺呢个将要成为君王嘅耶稣身上咧，系攞到啲丰厚嘅回报。
明显彼得就是想从可以成为君王的耶稣身上得到丰厚的回报。
咁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至到廿一节咧？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呢？
雅各同约翰嘅妈妈咧就私底下去见耶稣。
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就私底下去见耶稣，
希望在耶稣成为犹太人的王那时候呢，就能够给雅各和约翰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
就希望耶稣在成为犹太人的王后可以让雅各和约翰一个坐他右边一个坐他左边。
门徒辛辛苦苦跟着耶稣三年，
门徒辛辛苦苦跟随耶稣三年多，
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奇妙的神迹，
看见耶稣行了很多奇妙的神迹。
然后呢廿一章的一至到十节呢，
然后在二十一章的一到十节
PPT 麻烦
下页
是的。门徒跟随耶稣入城那时候就经历了百姓即是欢呼欢迎的荣耀景况，
门徒跟从耶稣进城的时候就经历了被百姓欢呼欢迎的荣耀景况，
就在他们觉得人生呢就一切很顺利，
就在他们觉得人生一切很顺利，
未来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未来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耶稣呢就在廿三节那里呢，就廿三章三十七至到三十九节，还有廿四章一到二节就说自己将要离开。
耶稣却在第二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和二十四章一到二节说他将会离开。
耶路撒冷城和这个圣殿都将要被毁。
耶路撒冷城和圣殿也将要被毁。
那如果你是门徒，你会想什么？
那如果你是门徒，你会想什么？
你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那显然在这样的背景底下，门徒问的问题，关注是和关注都是耶路撒冷城和圣殿被毁。
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门徒的关注都是耶路撒冷城和圣殿会不会被毁，
会不会在自己当下的世代发生呢？
会不会在自己当下的世代发生呢？
因为一旦耶路撒冷城和圣殿在自己时代被毁呢，
因为一旦耶路撒冷城和圣殿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被毁的，
那么他们拥有的大好势头和光明前途就会化为乌有了。
那他们所拥有的大好势头和光明的前途就会化为乌有，
这样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这样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回到今天的24章这个3到14节的预兆，
回到今天经文24章3到14节的预兆，
大家觉得当门徒听完这些预兆之后，心情和想法会是怎样的呢？
当门徒听见这些预兆之后，他的心情和想法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好像跟我们这些身处平安国度的信徒应该一样心情，
我想应该跟我们这些身处平安国度的信徒有一样的心情。
有句说话叫做针不吉到肉就怎样不知痛，
有句话就说针不扎到自己就不知道痛。
任凭耶稣所讲的预兆有几恐可怕，
就算耶稣说的预兆有多可怕，
只要没有冲击到我眼前的利益和对未来的计划和期望，
只要没有冲击到我们眼前的利益和对未来的计划和期望，
咁样即使表面上所有的预兆都是正在发生紧，
那么即使表面上所有的预兆都正在发生，
我哋都唔会感觉到害怕或者想做啲乜嘢嘅准备，
我们也不会感到害怕或者要做什么准备，
系咪咁啊？
是不是呢？
因为我哋头先都觉得八九成已经应验了嘛，
因为我刚刚都觉得八九成就已经应验了。
大家有没有好害怕？
大家有没有很害怕？
但如果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呢？
但是如果我们身处这个乌克兰的战争里面呢？
又或者你是活在北韩这些地方受逼迫的国度，
或者活在北韩一样受逼迫的国家，
又或者你生活在刚刚发生大地震的委内瑞拉，
或者生活在刚刚发生大地震的委内瑞拉，
又或者你突然之间经历失业，
或者你突然之间经历失业，
突然之间发现有大病，
突然间 发现有大病，
这样我们对主所讲的预兆感受就将会很不同。
那么我们对主说的预兆感受就会很不一样。
针吉到肉，我们先懂得瞪大只眼，同埋呢个竖起耳仔去留心主的教导。
针扎到我们自己，我们才懂得瞪大眼睛和竖起耳朵聆听主的教导。
咁啊，讲到呢度，大家觉得我今日好似废话比较多。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今天废话比较多。
咁啊，讲到而家呢个钟数，连第一点都未开始。
说到现在，第一点都还没有开始。
咁啊，唔使急，
大家不用急。
因为我哋如果唔能够将经文嘅背景完全嘅理解，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把经文的背景完全理解，
咁我哋根本唔会重视经文所带俾我哋嘅教导同埋提醒。
这样我们根本就不会重视经文带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
刚才话当耶稣讲呢啲预兆嗰阵，
刚才说当耶稣说这些预兆的时候，
门徒大概系唔会好感到好大嘅害怕。
门徒大概就不会感到很大的害怕，
因为耶路撒冷同埋圣殿都好好咁喺度嘛。
因为耶路撒冷和圣殿还要好好的在那里。
咁主再嚟同埋末世距离佢哋好似好遥远。
那么主再来或者末世就距离他们很遥远。
唔太关佢哋嘅事，
不太跟他们有关系。
但系对于马太福音嘅初代读者嚟讲，
但是对马太福音初代的读者来说，
却系针吉到肉咁呢个强烈嘅感受，
就是针扎到肉上的强烈感受。
因为马太福音写成嘅系大概喺主后七十年左右，
因为马太福音写成的日子大概是主后七十年左右。
当时耶路撒冷城同圣殿都已经被罗马将军提多所带领嘅军队摧毁咗啦。
当时耶路撒冷城和圣殿都已经被罗马将军提多所带领的军队摧毁了，
就好似耶稣过去所讲过嘅一样。
就好像耶稣过去所说过的一样，
马太福音的作者是以一种事后预言的方法，
马太福音的作者是用一种事后预言的方法
来提醒圣经的读者，
来提醒圣经的读者，
也包括我们，
也包括我们
要重视主再来和这个世界末日，
要重视主再来和世界末日，
并且认真地去做准备，
并且认真地去做准备。
马太福音的读者感受到耶稣所讲的预兆，
马太福音的读者感受到耶稣所说的预兆，
好像全部都在他们的世代发生着，
好像全部都在他自己的世代发生了。
他们失去了耶路撒冷的家园，
他们失去了耶路撒冷的家园，
失去了圣殿，
失去了圣殿，
受到战争和政治的逼迫，
受到战争和政治的逼迫，
并且活在一个有天灾、饥饿、道德败坏和互相出卖的世代，
并且活在一个有天灾、饥饿、道德败坏和互相出卖的时代。
所以对比耶稣时期的门徒，
对比耶稣时代的门徒，
马太福音的读者如今已经瞪大只眼和竖起耳仔，
马太福音的读者已经瞪大眼睛竖起耳朵，
留心紧经文的教导，
留心经文的教导。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觉得你自己是似耶稣时代门徒的心态，
你觉得自己是像耶稣时代门徒的心态，
还是似这个马太福音成书初代信徒的心态呢？
或者更像马太福音成书初代信徒的心态呢？
如果跟耶稣时代门徒心态相似的话，
如果跟耶稣时代门徒心态相似的话，
就会觉得末世啊，耶稣再临呢，离自己太遥远了，
就会觉得末世或者耶稣再临都离自己太遥远了。
今天经文的教导听下就够了，
今天经文的教导听一下就够了，
不用太认真看待的，
不用 太认真看待。
但如果我们是像马太福音初代的信徒读者的话，
如果我们是像马太福音初代信徒读者的话，
那我们就会感受到自己身处在这个预兆 应验当中，
那我们就会感受到自己身处在这个预兆应验当中。
那样你现在应该必定是瞪大只眼竖起的耳仔，
那你现在必定会瞪大眼睛竖起耳朵
准备聆听呢，接下来这个三件末世前要准备的事，
准备聆听接下来三件末世前必须要准备的事。
第一个准备就是要认真学习圣经，
第一个准备就是要认真学习圣经神的话，
神的话。对于末世的事，
对于末世的事。
我哋最常常关心嘅系 when 咩时候发生，同埋 what 会发生啲乜事。
我们常常关心的是 when 什么时候发生和 what 会发生什么事。
但系主关心嘅系 how 我哋应该点样去准备。
但是主关心的是 how 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准备。
When 同 what 其实都唔系我哋可以参与同埋改变的事的，
因为 when 和 what 都不是我们可以参与或者改变的事。
那我请 Hugo 帮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24章36节。
然后第24章36节就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
基督几时再来根本不是我们应该问或者能够问的事。
基督什么时候来根本就不是我们应该问或者能够问的事，
但偏偏是我们很想知道，
但偏偏就是我们非常想知道的。
我们应该问的只有 how 怎么做，
我们应该问的就只有 how 到底怎么做。
因为神给人有自由能力去作出选择，怎么去用行动回应末世。
因为神给人有自由和能力做出选择，怎么样去用行动回应末世。
你可以选择不为末世做准备，
你可以选择不为末世做准备。
你又可以选择好好地做准备，
你也可以选择好好的去准备。
那么主耶稣开始四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一开始在 四节的说你们要谨慎，什么意思呢？
PPT 啊，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谨慎这个字呢新约里面出现了116次。
谨慎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了116次。
那这个字呢圣经里面呢90%以上呢都是翻译为看见或者察看。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90%以上都是翻译为看见或者查看。
耶稣吩咐我们谨慎，就是要我们小心地去察看。
耶稣吩咐我们要谨慎，就是要小心的查看，
就可以避免被人迷惑了，
就可以避免被人迷惑了。
察看什么呢？
查看什么呢？
怎样察看呢？
怎么样去查看呢？
那么5节说呢，有冒假冒自己是基督的人出来迷惑信徒。
第5节的时候说有假冒自己是基督的人出来迷惑信徒。
任何人只看过这段经文呢，或者读过福音书，
任何人只要看过这段经文或者读过福音书，
都永远不应该相信异端，
都永远不应该相信异端。
因为几乎所有的异端呢都一定有自称为基督的教主，
因为几乎所有的异端都有称呼自己为基督的教主。
但其实关于信仰上的迷惑呢，
但是关于信仰上的迷惑呢，
最难对付不是5节的提及的假基督，
最难对付的不是第五节所提及的假基督，
而是11节所讲的假先知，
而是11节所说的假先知。
因为只有呢、这个只要有人称自己是再临的基督，
因为只要有人称自己是再临的基督，
那几乎100%都是假的啦。
那几乎100%也是都是假的。
但你要分辨这个假先知的说话和教导是错的话，
但是要分辨假先知的说话教导是错的话，
那你一定要很熟悉，对真理很熟悉，
那你一定要对真理很熟悉，
否则是很难去辨别的，
否则是很难去辨别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个短片，不知道行不行，
我让大家看一个短片。
When I walk on White House grounds, God walks on White House grounds. I had every right and authority to declare the White House as holy ground because I was standing there, and where I stand is holy.
To say no to President Trump would be saying no to God.
Okay. 好啊，呢位咧系一个美国一间大型教会嘅女牧师。
这位是位美国大型教会的女牧师。
这个牧师就说这个特朗普所说的话就是代表上帝。
这位牧师所说就是说特朗普所说的话都是代表上帝。
那么如果反对特朗普就是反对上帝。
如果反对特朗普就是反对上帝。
那么我不评论这位牧师所说的内容对还是错。
我就不评论这位牧师所说的内容是对还是错。
因为他可能是对的嘛。
因为他可能是对的。
也可能是错的嘛。
也可能是错的。
那么但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
但是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
那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咁我哋根据乜嘢去判断对或者错咧？
我们根据什么去判断对或还是错呢？
点样查看先唔会被迷惑咧？
怎么样查看才不会被迷惑呢？
咁我喺韩国读呢个韩文嘅时候，识咗一位原本系台湾浸信会信徒嘅姊妹。
我在韩国读韩文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原本是台湾浸信会信徒的姊妹。
咁佢曾经系一名咧信咗主好耐而家受咗浸嘅基督徒嚟。
他是一名信了主很多年而且受浸了的基督徒。
曾经。咁啊，因为佢咧喺工作地方有位上司咧系呢个韩国异端统一教嘅信徒领袖。
因为他工作的地方有位上司是韩国异端统一教的信徒领袖，
那么上司邀请他参加统一教的聚会，
那他的上司就邀请他参加统一教的聚会，
那么他觉得这个上司呢就平时对他很好，就跟着他去了。
他觉得这个上司平时对他很好，就跟了他一起去。
那么去了之后呢，发觉统一教的这个信徒呢比自己教会的信徒呢就更加有爱心。
去了之后他就发现统一教的信徒比自己教会的信徒更加有爱心，
那就决定加入统一教了。
他就决定加入统一教。
那最后单身的他呢就接受了统一教教主安排的婚姻，
最后单身的他就接受了统一教教主安排的婚姻。
那就嫁了给一个从来不相识的韩国男人，
就嫁了给一位从来没有认识的韩国男人。
那我好奇地问他信了主这么多年，
我就好奇地问他，你信了主这么多年，
还要洗埋浸，受埋浸，
还要受浸，
点解咁轻易转教呢？
为什么这么轻易的转教呢？
咁我问他究竟有冇认真咁样读圣经呢？
我就问他到底有没有认真的读圣经呢？
他话从来都冇，
他说从来都没有。
他话信主咁多年就系礼拜日翻去听教会听讲道，
信主这么多年就只在周日去教会听讲道。
咁我继续问他，
那我继续问他，
咁如果你冇读过圣经？
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
怎样知道统一教所传的是不是合乎真理呢？
怎么知道统一教所传的是不是合乎真理呢？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信主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信主的话，
就一定要认真地去学习神的话，
就一定要认真地去学习神的话，
认真去阅读圣经，
认真地去阅读圣经。
我们一起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究竟怎样去谨慎，怎样去查看呢？
究竟怎么样去谨慎，怎么样去查看呢？
圣经就是神向我们讲的说话，
圣经就是神向我们所说的话，
圣经的话就是真理，
圣经的话就是真理。
没有圣经我们根本不认识真理，
没有圣经我们根本就不懂得真理。
没有真理人就怎样可以辨别迷惑的人的假基督和假先知，他们所讲的东西是假呢？
没有真理人又怎么辨别迷惑人的假基督和假先知所说的话是假的呢？
其实魔鬼撒旦是不怕你信耶稣的，
其实魔鬼和撒旦并不怕你信耶稣，
他害怕的是你明白真理，
他害怕的是你明白真理。
因为真理可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
因为真理可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
免受迷惑，
免受迷惑。
第二个准备是要坚持的爱神爱人，
要坚持爱神爱人。
耶稣所讲的预兆入面，
耶稣所说的预兆里面，
除了有人冒认是基督而去迷惑人，
除了有人要冒认基督去迷惑人，
还有讲基督徒是会遇到道德败坏和被迫害的事，
还说基督徒会遇见道德败坏和被迫害的事。
从九节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信徒面对已经道德败坏的社会，
在九节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信徒已经面对道德败坏的社会时，
并且受到逼迫，
并且受到逼迫。
咁啊，受到逼迫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出现三种嘅反应。
受到逼迫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三种反应。
第一种咧，就喺十节嗰度讲。
第一种就在第十节那样说，
有好多人跌倒，
有许多人跌倒，
并且咧就会彼此嘅去陷害，
并且会彼此陷害。
咁啊，跌倒代表嘅就系信徒对呢个世界嘅妥协啦。
跌倒代表就是信徒对世界的妥协。
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亦都责备初期教会有一些信徒是随波逐流跟随了 世俗的败坏。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责备了初期教会的信徒随波逐流和跟随世俗的败坏。
当时信徒里面有一个男女关系的混乱，
当时信徒里面有男女关系的混乱，
信徒彼此之间去告状，
信徒彼此之间告状，
咁啊贫富的差别对待，
贫富的差别对待，
以及有人参与咗呢个异教风俗的呢个败坏行为，
并且有人参与了这个异教风俗的败坏行为。
咁啊，保罗话呢啲败坏程度，连嗰啲唔信嘅人睇到都会觉得无法容忍。
保罗就说，这种败坏的程度，连不信的人也没有办法容忍。
咁第二种嘅反应咧，就系十二节讲嘅。
第二种反应就是十二节说的，
因为不道德嘅事增多咧，好多信徒嘅爱心咧就渐渐冷淡咗啦。
因为不道德事。不道德的事增多，许多的信徒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因为世界的黑暗，
因为世界的黑暗，
信徒就因此失去了爱神爱人的心，
信徒就因此失去了爱神爱人的心。
我相信这个有这个反应的信徒可能是占大多数，
我相信有这个反应的信徒是占大多数的。
其实我经常都说，
其实我经常都说，
不是只是基督徒才讲道德良心的，
其实不是只有基督徒才讲道德良心，
做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
做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普世的价值观。
不信主或者拜偶像的人也有很多好人，
不信主或者拜偶像的人也有很多好人。
我去韩国之前除了在教会做传道人，
我去韩国以前除了在教会做传道人，
我工作之余我就会关心一些露宿者，
我在工作以外就会关心一些露宿者。
有一次我在深水埗跟一位露宿者朋友聊天，
有一次我在深水埗跟一位露宿者朋友聊天，
他就对比了基督徒和佛教徒对他们这些露宿者的关心，
他就对比了基督徒和佛教徒对他们这些露宿者的关心。
他说虽然有不少的基督徒关心他，
他说虽然有不少的基督徒关心他们，
他说大多数都是一次性或者是一个短期的去关心，
但是大多都是一次性或者短期的关心，
但是佛教徒就不一样，
但是佛教徒却不一样。
他说他们几年甚至乎更加长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固定去探访那些露宿者，
他们是几年或者更长时间每周固定去探望这些露宿者。
大家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比其他宗教的人有爱心吗？
大家觉得今天基督徒真的比其他宗教的人更加有爱心吗？
那我们一起看看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看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
根据圣经的教导，
根据圣经的教导，
爱神和爱人是分不开的，
爱神和爱人是分不开的。
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很爱神，
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很爱神，
很爱我们的家人，
很爱我们的家人，
很爱教会的弟兄姊妹，
很爱教会的弟兄姊妹。
但是这些爱，
但是这些爱，
不信主或者拜偶像的人其实都会做的，
不信主或者拜偶像的人也会做的。
有谁不爱自己的家人？
有谁不爱自己的家人呢？
有谁不爱自己的朋友？
有谁不爱自己的朋友呢？
但主所教导我们的爱是不止这样的爱，
但是主所教导我们的爱不单单是这样的爱。
神要我们去爱世界不属于他的人，
神要我们去爱世界不属于他的人，
不属于我们喜欢和熟悉的人，
不属于我们喜欢或者熟悉的人。
这样的爱我们有没有呢？
这样的爱我们有没有呢？
第三种在这个十三节那里讲，
第三种在十三节这样说，
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
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种的信徒，
这一种的信徒，
他们无论如何，无论在一个如何黑暗的和恶劣的环境底下，
他们无论在如何黑暗或者恶劣的环境之下，
他们都能够活出这个爱神爱人美好的生命见证，
他们总能活出爱神爱人美好的生命见证。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说话，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话，下一页
PPT。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首先呢句说话咧就唔系几合逻辑。
首先这句话就不是很符合逻辑，
又不是来自圣经的，
又不是来自圣经的，
因为得救本身呢是没有说一次或者几次，
因为得救本来没有说一次还是多少次，
得救就是得救，
得救就是得救，
指的就是永远，
指的就是永远。
这句说话其实是指，
这句话其实是指，
按多一下麻烦 PPT， 一次的认信或者叫做我们叫做决志信主啦，
一次的任性或者决志信主
就可以永远得救，
就可以永远得救。
其实这句说话想表达的就是这个，
其实这句话想表达的就是这个。
我们都相信，
我们都相信
决志信耶稣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关键的一步，
决志信耶稣是基督信仰很关键的一步，
但不是最后一步，
但不是最后一步。
我十八年这个一百年开始做传道，
我2018年开始做传道。
咁啊，回头睇咧，系有时都觉得几气馁。
回头看，有时候也觉得很气馁。
咁啊，好似一个月一次嘅祈祷会啦，教会祈祷会，
就好像一个月一次的教会祈祷会。
咁啊，呢次咧就包含我在内咧，就只有九位嘅弟兄姊妹参加啫。
这是包含我在内，就只有九
位
弟兄姊妹参加。
咁啊，仲有教会嘅十一奉献，
还有教会的十一奉献，
主日学、
主日学、
团契、
团契、
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
或者传福音活动等等，
或者传福音活动等等，
参与度都唔高，
参与度也不高。
咁啊，回想我自己做传道人之前，
回想自己做传道人以前，
做咗十几年嘅信徒，即系过咗十几年嘅信徒生活。
过了十几年的信徒生活，
在刚才我所讲的每一件事上面，我都积极地参与的。
在刚才我所说的每一件事上都积极参与，
因为圣经告诉我，
因为圣经告诉我，
信主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的，
信主不是什么都不用做的，
等上天堂，
等上天堂。
如果大家认为一次的认信行动，
如果大家认为一次的任性行动，
那以后什么都不用做，不用努力，
那以后什么事都不用做，什么也不用努力，
就可以保障这个永远的得救，
就可以保障永远的得救。
这样跟宗教改革之前，
那这样跟宗教改革以前，
信徒相信一次购买赎罪券，
信徒相信一次购买赎罪券
就可以换这个天堂门票的心态，有什么分别呢？
就可以换天堂门票的心态，有什么区别呢？
耶稣讲得很清楚，
耶稣说得很清楚，
坚忍到底的，
坚忍到底的，
最终必然得救，
最终必然得救。
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世界的本质就是堕落邪恶的，
世界的本质是堕落邪恶的，
世界从古至今都充满了邪恶，
世界从古至今都充满了邪恶，
所以环境根本就不是我们不实践信仰的借口，
所以环境根本就不是我们不实践信仰的借口。
真正的信心必定有相应的行动，
真正的信心必定有相应的行动，
而最重要的信心行为就是爱神爱人，
而最重要的信心行为就是爱神爱人。
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讲，
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说，
爱就是完全了律法，
爱就完全了律法。
越艰难越黑暗，
越艰难越黑暗，
就越需要去爱，
就越需要去爱。
第三个准备是，
第三个准备是
务要传天国的福音，
务要传天国的福音。
那我请 Hugo 帮我读这个24章14节，
24章14节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终结才来到。
为主再来和末日终局呢作的三个准备，第三个准备，
为主再来和末日终局做的第三个准备，
也都是现今信徒最缺乏的，
也是现今信徒最缺乏的，
就是传天国的福音，
就是传天国的福音。
我想问大家，什么是天国的福音？
我想问大家，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呢？
为什么我说现今的信徒是最缺乏呢？
为什么我说现今的信徒是最缺乏呢？
因为如果我们大部分人都未做好第一或者第二个准备，
因为如果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做好第一或者第二个准备，
那么怎么能够做好第三个准备呢？
这样怎么能够做好第三个准备呢？
因为第一都没，第二都没做，
因为第一和第二都还没有开始做。
福音呢，原文呢是指好消息，
福音的原文是指好消息，
但问题是今天我们传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呢？
但问题是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
是不是跟耶稣或者同埋门徒初期教会门徒所传的天国福音一样呢？
是不是跟耶稣或者初期教会门徒所传天国的福音一样呢？
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
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
是耶稣爱你，
是耶稣爱你，
耶稣赐福给你，
耶稣赐福给你，
耶稣令你的病得好，
耶稣使你的病得好，
耶稣令到你升职加薪，
耶稣使你升职加薪，
定是耶稣为你的罪钉十字架，
还是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十字架，
令你同天父和好，
令你和天父和好，
令你依靠他每日都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
令你依靠他每天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
哪个才是天国的福音呢？
哪一个才是天国的福音呢？
我们读一起读今天最后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今天最后的经文，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到十五节，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啊，用国语，
我们一起读。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劝人悔改，
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劝人悔改，
同天父和好的福音，
与天父和好的福音，
而不是传神使人得到各种满足和祝福和好处，
而不是传神使人得到各种满足和好处。
信耶稣得祝福的福音，
信耶稣得祝福的福音，
是将耶稣变成有求必应为人民服务的神明，
是将耶稣变成了有求必应为人民服务的神明。
另外今天经文十四节入边提到对万民作见证。
另外，今天经文十四节提到对万民作见证。
如果我哋冇爱人嘅心同行为，
如果我们没有爱人的心和行为，
从何谈起见证？
从何谈起见证呢？
咁啊，上个礼拜布道会就一个新朋友都冇啦。
上个礼拜布道会就没有一个新朋友也没有。
点解咧？
为什么呢？
咁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缺乏传福音的能力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导致我们基督徒缺乏传福音的能力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种，因为我们在外面即是别人的面前是没有好的行为和没有好的爱心。
因为我们在外面的人面前没有好的行为和爱心，
所以只能够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就只好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了。
另一种就是很积极很高调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
就是很积极很高调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但自己的性格和行为就跟世人一样是充满了缺点，
但是自己的性格和行为却跟世人一样充满了缺点。
那大家想一下，人家见到没有美好生命见证的基督徒，
别人看到没有美好生命见证的基督徒，
真的想跟我们回教会信耶稣吗？
真的想跟我们一起来到教会信耶稣吗？
弟兄姊妹，希望大家留心我现在接住下来最后的总结。
希望大家留心接下来最后的总结。
留心啊，
大家留心。
耶稣再来和世界末日对每一代或者每一个信徒来讲都是迫在眉睫的事。
耶稣的再来和末日的终局对每一代和每一位信徒而言都是迫在眉睫的事。
如果你听真的话，就即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
如果你听懂，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每一个人都是只有一条命。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命都只有一次。
生命短短几十年。
生命短短几十年。
长的也都不会长得去哪。
长也不会长得去哪。
生命的终结对每一个人来讲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生命的终结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因为你死了就马上去见到耶稣的了。
因为你死了以后就马上会看见耶稣。
就跟耶稣再临没什么分别的。
就跟耶稣再来没有什么区别。
同样我们一生人所做的事不用等到世界末日审判的。
同样我们一生所做的事不用等到末日审判，
因为我们所做的所有事在死那一刻已经被神判定了。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在死的那一刻就已经被神判定了，
如同世界的末日审判一样，
如同世界末日的审判一样。
所以还活着的我们，
所以还活着的我们，
究竟我们的关注和努力是什么事呢？
到底究竟我们关注和努力是什么事呢？
那些一切和信仰无关，但是 对我们是很重视的事。
那一切跟信仰无关，但是我们很重视的事，
在神的审判面前，对我们得救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在神的审判面前，对我们得救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愿所有真正信耶稣属于主的人，
愿所有真正信耶稣属于主的人，
在活着的时候不是什么都不做，
在活着的时候不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努力地为主在临和世界末期去做准备，
而是努力为主在临和世界的末期去做准备。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我们放在一个平安的国度生活，我们没有经历逼迫，没有经历天灾的一个后果。主啊，你给我们还活着，就是给我们机会可以再次的，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主啊，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像耶稣今天经文所说的，我们要做好准备。主啊，让我们可以认真的去学习你的话语，认真的去实践你所在圣经所教导我们在吩咐我们要做的。主啊，也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上面爱神爱人。主啊，让我们在别人面前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生命见证。主啊，也让我们可以坚持到底。主啊，我们要坚持的去传福音，无论是环境有多黑暗多恶劣，主啊，让我们都有这个勇气和信心去传你天国的福音去劝人去认识你，与你和好。主啊，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谢谢许传。